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信仰与生活，李月新老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谈到工作，谈到工作的应有的一些态度，不知道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些提醒呢？求主也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面对我们的工作。今天我们谈的课题跟工作也有一点的关系，我们谈谈钱的问题哈，因为有人说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哈。那但是我们在上一课，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工作它本身它有价值，我们基督徒也应当按着圣经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工作。那关于钱又如何呢？到底钱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其实在基督徒的当中，对于钱财，对于财富也都有不同的观点。那有的呢就认为财富是上帝赐福的一个证明，一个证据。那也有的人呢认为钱是万恶的。可是又有的弟兄姐妹认为贪财才是万恶之根。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钱财的看法又是怎么样？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说，到底财富是不是上帝的祝福呢？那另一方面，如果贫穷的话，那这个是不是上帝不祝福的一个证明呢？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哈。如果我们看看旧约圣经，我们的确找到一个教导，就是财富是来自上帝的一个赐福。我们看看创世纪的24章35节，创世纪24章35节，亚伯拉罕差派他的仆人去为他找一个媳妇哈。当时他仆人就看到拉班，他对拉班就说，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这里说明耶和华赐福，而这个赐福具体的证据呢，就是他很昌大，拥有很多的财富，有羊群、有牛群、有金银。创世纪的26章12节到13节，创世纪26章12节到13节，这里更清楚，这里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在诗篇128篇1节到4节，这里说凡敬畏耶和华的要享福，事情顺利。怎么样享福法呢？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的蒙福。昌大，有财富，很多的子女。如果我们从刚才的圣经的经文来说，这的确是上帝一个具体的一个祝福，就是财富。那到底贫穷又是不是上帝的一个咒诅呢？我们看看士师记2章15节，士师记2章15节，这里说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以色列人，他们就极其困苦。然后我们熟悉的路德记1章21节，路德记的开头，拿俄米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有的人就根据这些的经文提倡成功神学哈，可能弟兄姐妹你一定都有听过成功神学这个名称。这个支持成功神学的人就会下一个结论，就说富有就是上帝祝福的证据，贫穷生病就是被上帝咒诅，所以穷人病人如果按照这样的推论，就是他们一定有问题，他们一定是犯了罪，得不到上帝的喜悦。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是旧约圣经的全面的教导。如果我们再看清楚一点旧约圣经的记载，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有一些恶人上帝不喜悦的人，他也有很多的财富。其中一个例子是撒母耳记上的一个人拿巴，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是一个大富户。那是圣经怎么说，他说他为人刚愎凶恶。诗人在诗篇的第十篇四节到五节也愤愤不平的这样表达说，恶人所做的时常稳固。诗篇的十七篇十四节这里有个祈求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这里就说明这些恶人，这是耶和华不喜悦的人，却在今生有福分，有非常多的财宝。诗篇七十三篇三节到七节，诗人更直接的申诉，他说，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这些大恶人，这些狂傲人却非常的富有，享尽荣华富贵。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头，恶人有时候他们都很有财富，他们都很顺利，很亨通。同时我们从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义人好的人，他们却遭遇贫病交迫。所以刚才成功神学所提出的这个逻辑，就是说富有是上帝的祝福，贫穷疾病是上帝的咒诅，其实是并不能成立。我们再看一看新约圣经，我们看看我们很尊敬的伟大的使徒保罗，他是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但保罗他是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呢？我们看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保罗他说，没有什么事物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提出包括了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可能保罗这些都经历过。还有约心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受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这也是保罗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那些对上帝蛮有信心的一些先贤，那些榜样，他们的经历又如何？是不是大富大贵，拥有很多的财宝呢？我们也看看希伯来书这一段很宝贵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有的人是要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到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的人忍受戏弄、鞭打、 捆绑、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我们也不必再读下去了。这些很爱主、对主蛮有信心的人，他们所遭遇的却是这一些的患难、痛苦，甚至可能他们到死的那一天，他们仍然要面对这些痛苦，不见得就很有财富，不见得就享有亨通。我们从圣经整体的教导来看，如果用穷或者富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是片面的，甚至是非常错误的。富有也好，贫穷也好，其实并不是由个人的义或者是恶而定。到底圣经怎么样看贫穷和富有呢？第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万物，当然财富也是其中之一了，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而上帝所造的一切其实都是好的。我们看到创世纪所讲的，上帝看一切他手所造的都是好的。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他也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另一方面，主给我们的供应是要让我们明白要靠他而活。生命记八章三节，生命记八章三节，这里说耶和华把玛纳赐给我们吃，原因是什么呢？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万物包括了财富，乃是上帝所赐的，上帝供应我们日常所需要。但是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所依靠的不是食物钱财，乃是耶和华自己，我们乃是依靠上帝而活。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反面的教材，在旧约的时候，在旷野的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就倒在旷野，他们经常为着吃喝的事情，为着食物的事情，他们埋怨上帝。我们看看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工作的时候，很多的群众来找耶稣，为的也只是想吃饼得饱。因着人肉体的败坏，食物或者财富变成了人拼命要追求的偶像，就正如保罗所说的，这样的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圣经提醒我们说，上帝才是我们的供应者。如果我们放错了焦点，我们看错了，我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专门以追求地上的财富为满足，那我们永远都不会满足。唯有我们以主为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供应者，他凡事为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就能够知足，我们就能够有喜乐的心。所以这是圣经对于贫富一个很清楚的教导。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看到圣经如何去看贫与富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基督徒经常觉得不要多谈钱财，因为钱财是很世俗的事情呢？那的确财富它本身虽然我们说它是中性的，但是其实财富因为它的特性，它还是容易带来一些危险。财富容易带来怎么样的危险呢？第一方面呢，人很容易为着财富而忧虑。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如果一个人他不懂得依靠那看不见的主，而依靠那些看得见的钱财，就会因着钱财本身的性质，就是不定的性质，圣经也说钱财是不定的，如果越依靠它，就会越怕失去它，怕它会越来越少，这个就造成人的一种的忧虑。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就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真的是非常有智慧的说法，帮助我们校正我们的焦点，不要依靠那些不定的钱财。永远不变的是我们的上帝，他也是供应百物给我们的那位上帝，我们应当依靠的是上帝。第一个危险是很容易带来忧虑，另外一个危险会导致我们的贪婪，而因着贪婪我们会做出一些亏欠别人甚至是出卖别人的事情。阿摩斯书在他的书卷当中第二章第六节提到当时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为银子卖了一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甚至在新约的时候为了钱为了贪婪而出卖别人的例子仍然是很常见。雅各书五章四节，这里的责备就是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因着贪婪，因着贪恋钱财的缘故，做出亏欠别人损害别人的事情，这是财富的另外一个危险。再来的一个危险就是钱财很容易让人失去了爱心，让人成为一个自私自利专顾自己的人。路加福音就提到有一个财主，他本身是非常的有钱穿着紫色的袍穿着细麻布的衣服，天天都是奢华宴乐，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分享一点的财富，甚至是做出一点点的施舍给旁边的那个拉撒路。在箴言也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箴言的三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如果我们的手有行善的力量，我们就不要推迟，就应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如果我们手中已经有现成的，我们可以帮助人的，我们就不可以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财富会蒙蔽人的眼睛，只看到自己，却不愿意或者是不肯去看别人的需要，不愿意伸出施舍伸出爱心的手，不肯与人去分享。就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所说的，有的人有财物却是塞住他连续的心，这是财富带来的另外一个危险。 更有的因着贪财的缘故，把本来属于上帝的，本来应该是奉献归给上帝的，也据为己有。马拉基书先知所责备的就是这等人，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先知责备当时的人，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当时的人竟然夺取给上帝的公物，在他们当纳的十分之一，还有他们当献的公物上，夺取了属于上帝的公物。钱财我们说是危险的，最后一个原因，今天在这里分享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钱财很容易就会夺去人爱主的心，这是圣经啊有很多很清楚的一些讲论关于这一点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就提到很多人不倚靠神，反而是倚靠钱财。这节经文这么说，耶稣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也教导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钱财就成为了追求他的、用他的那个人的主人。耶稣提醒我们说，钱财真的很容易夺去我们爱主的心。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物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又侍奉财力哈。刚才所说的都是钱财它会带来的危险，是我们应当当心的。那圣经到底怎么说？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钱财这件事情？我们处理财富有哪一些的态度才是正确的呢？有几方面，月心希望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方面，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赐予。传道书第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就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觉得钱财是一件很邪恶的事情，反而传道书的作者传道者提醒我们说，其实这些丰富的资财都是上帝所赐给人的，是上帝给我们的份，是上帝给人能够在劳碌当中喜乐享福，这个也是上帝所给的恩赐，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份。耶稣在祷告当中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也提醒我们，我们为着自己日用的饮食来求主。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也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所以我们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赐予。另外一方面，处理财富正确的态度是，我们要用得其所，做一个好管家。我们真的是管家，我们是寄居的，对于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万物，我们有这个使用权，但是绝对的拥有者却是上帝。我们怎么样才算是好好的运用我们的钱财，做一个好管家呢？在圣经当中经常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做的事情是词汇的事情，攻击的事情， 特别是补圣徒的缺乏。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保罗就特别的提到，在供给的事上能够祝福很多的弟兄姐妹，并且透过这个奉献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保罗他又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的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用上帝所赐的钱财来行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上帝所赐的钱财来做一些奉献的工，我们支持圣工的奉献。圣经说，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弃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虚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光就能够如早晨的光来照明。圣经又说，我们的心如果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我们的光也必在黑暗当中发现。耶和华也必定常常的引导我们，使我们满足，赐福给我们。这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所说的。在圣经当中，新约的教会，初期者的教会，他们也很着重这个奉献。在当时来说，这个十一的奉献也是一种均平的一些办法。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也说，这个均平是让我们的富余可以补其他穷乏的弟兄姐妹的不足。其实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初期教会就有很美的图画，大家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以至于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奉献、济贫这些行动不仅仅是表示我们很大方，其实最根源是基于上帝拥有万物的这个信念。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只是把从主而来的再奉献给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存感恩的心来领受主所赐的一切。我们也知道自己只是管家，一切从上帝而来，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管家，懂得把钱财分配用在哪一些的方面，并且我们自己不要让一些物欲来控制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自由，不会被钱财，不会被物质所困，并且让我们常常存一个知足常乐的心，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供应。好，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荣耀的救主，我甚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完美景象。主，我愿向